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一同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上帝。当我们在此自由的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世界上很多地方并没有宗教信仰公共敬拜的自由。哪怕我们在美国虽然有公共的敬拜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在疫情之下也受到很多的局限所以说我们自由的敬拜上帝实在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恩典最甜蜜的引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花被调令，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不断的时间不断的见证的就是上帝宝贵的圣言。今天是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第10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实践中我们要考察什么特别的事项？答：在实践中我们要考察序言、实践本身的经历和目前诫命所特别附加的各种理由，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小弟兄姊妹，我们通常讲到十条诫命大家都会说哇，十条诫命太简单了其实十条诫命是最复杂的十条诫命有它的序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吧？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今天你要看很多教堂，很多弟兄姊妹的家中有的时候有单张挂着十条诫命，但是却没有这个序言，那就等于把十条诫命给什么斩首了但是十条诫命的序言是定性定位性质的十条诫命为我们建立了法治但是十条诫命的序言向我们阐明了什么神权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我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你要听从我的什么律法就像美国在这个common law美国不管是有成文的宪法也有不成文的宪法，或者是并没有 codified 并没有阶级成典的，那美国没有阶级成典的最重要的一句宪法的宪法是什么呢？ In God we trust。 所以我们所信靠的不是美国宪法本身，不是美国三权分离本身，不是美国政党本身，不是美国政治候选人本身，甚至也不是教会本身，是 In God we trust所以说我们说信靠的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什么引领。当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实践在本质上不是十条诫命 Ten Commandments 而是 Ten Words 而是上帝的十大圣言，或者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翻译为约法什么十章刘邦入函谷关秦朝土崩瓦解，他要建立大汉王朝然后他就与民众约法什么三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美国建立的时候也是首先制定了美国什么宪法这样我们就明白上帝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却赐给他们约法十章。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约法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要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共和国美国的宪法不是一个空空的文本让人研究让人纪念的，美国的宪法是要遵守是要遵行，是建造美国宪法当初的13个独立的国，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是美利坚什么合众国，这要通过这个宪法就美国真正什么建国。所以现在我们谈圣经的不谈圣约，谈圣约的不谈约法，谈约法的不谈建国，我们就整个的丧失了国度的什么意向。所以这样欧洲的美国的基督教国家纷纷放弃纷纷崩溃，然后在塔利班政权，然后在佛教政权，甚至以后的法轮功政权，你相信会有基督教国家吗？所以说忽然之间基督徒丧失了国家，基督徒有的美国人就讲我们在自己的家园中 become strangers in our own land，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忽然之间我们成了陌生人，这还是我们所心仪的美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本意。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腓力的利腓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们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今天我们基督教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的版本中，我们就常常讲到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不再有人讲解上帝的律法不再有人讲解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不再有人讲解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我们片面的甚至错误的领受的，就变成了我们宗教上极端的个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就说只要我信耶稣，只要我升天堂，美国败坏了，中国败坏了，阿富汗败坏了，不要紧，只要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极端的精致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然后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样，上帝特别讲我如鹰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国鸟是什么白头鹰，为什么国鸟不是黄鼠狼为什么国鸟不是美洲豹都有更形象更狡猾各种方面都有各有殊胜之处的，但是美国的国鸟是什么白头鹰因为当初清教徒到美国，他们建立山上之城，他们就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什么以色列，就是要在这片蛮荒之地建立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什么国家。所以弟兄姊妹，然后第六节你就特别看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什么国民呀？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也有点误导，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一不小心这个子民我们都变成了世上的臣民，但是实际上这个子民更准确的反映我们应当是做上帝的什么国民。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我们是他的什么国民我们是他的公民。什么叫公民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是向上帝分别为圣的我们具有普世价值、普世标准因为上帝的律法像以世界所表明的道德法则，但是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什么价值。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圣而公的教会中，我们就领受了圣而公的标准、圣而公的真理，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中圣而公的什么作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下来学习十条诫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常常的思想，这是约法什么十章上帝之所以把约法十章赐给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迦南地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共和的国家的。所以这个共和的国家在3000年前这个蓝图就开始展开只有到了宗教改革，只有到了清教徒革命，尤其是到了美国，才开始真正的废除君主专制。当初以色列向撒母耳抱怨我们要像我们的外邦列邦人一样立王来治理我们，上帝不喜悦，上帝说我是他们的什么王。所以我们就知道君主制，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历史上不管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恶王层出不穷就是大卫也犯了杀人奸淫之罪就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也横征什么暴敛，甚至趋向于偶像什么崇拜。 所以一个人要给他君主定义一尊的大权，往往就会走向绝对的权力，走向绝对的什么腐败，绝对的腐败绝对不想放弃什么权力，他们就想代代什么相传啊。神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从生命记中分享的啊，你们中间摩西说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其实有能力有声誉有功劳建立王国担当国王的，那摩西的资格远远要比大卫远远要比所罗门高，但是摩西自己就承认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独自什么担当不起。所以你们要选举，所以说你们要选举，所以说你们要选举。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读申命记的时候，你就慢慢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好，弟兄姊妹，这样啊，大约的问答我们就简单的回顾到这里，请大家接下来我们会考察大约的问答的序言是什么啊，然后这个十条诫命的啊精义，也就是爱主什么爱人，然后目前诫命所附加的理由啊，比如说这不可拜偶像啊，以及这个啊不要做假见证啊，类似的各种各样的诫命都有明显的或者隐含的理由以及服输的什么条件。好，这样我们教理问答就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的15节到24节。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的15节到24节，先知摩西啊，他在生命记中就发表了三大奖章啊，我们常常讲约法三章啊，或者三斧子定瓦缸啊，所以这个头三炮啊，我们就看到啊，生命记中啊，上帝就通过摩西发表了这三大奖章啊。第一个奖章，第一章到第四章啊，就是讲解福音，福音的经义就是上帝通过拯救他成为我们的上帝。然后从第五章一直到28章，就记载了律法。大概差不多24章到25章啊，我4章的内容是福音啊，20几章的内容是律法，然后29章，摩西和活着的以色列人重新什么立约。所以你就看到在整个生命记中啊，反映了上帝救赎我们与我们立约的架构，福音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律法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国民，这样我们就与上帝什么有约，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彼此什么爱相爱啊，这是啊，生命记就显明了律法和福音的架构本身。好，在生命记第4章15节到24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中啊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叫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其实并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里，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到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禁止你们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年迈的摩西，他仍然耳聪目明啊，他仍然脚步啊健全，但是他对以色列人 唱出这首天鹅绝唱的时候，却说我值得死在什么这里。所以他个人真是领受了深刻的什么教训。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儿深刻的教训何在呢？当然埃及法老刚硬啊，奴役以色列民族，受到上帝重重的责罚和什么击打，他们的长子被杀掉啊，埃及的军兵被淹没在滚滚的红海的什么波涛之中，这真的是大祸临到埃及。让我们看到第二个，那帮以色列人那一代人600,000大军不行的成年人出了埃及，但是只有加勒只有约书亚两个人，在这老一代成年人中600,000大军中只有两个人，其余的人都是40年是倒闭在什么旷野。然后甚至包括摩西，包括摩西的副手亚伦，甚至包括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摩西自己也讲我值得死在什么这地。所以说此处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他的教训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沉痛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往往是 cheap grace 啊， easy believerism， cheap grace 廉价的恩典，你信了你信了啊， easy believerism 就是随随便便觉知了，随随便便信了。但是真正的有内心的那种严肃，那种深刻，那种奉献，那种心智吗？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讲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到形象与偶像。我们怎么把上帝的形象变成了可憎的什么偶像啊？上帝是有形象的，因为圣经甚至讲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上帝的形象何等荣耀，何等辉煌，但是却不是人肉眼能够看到的。但是这个地方上帝的形象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越是真正认识上帝，我们越是真正敬畏上帝，我们越是真正侍奉上帝，那使徒约翰讲得非常清楚，你不爱那看得见的人，他有上帝的形象，你怎么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都是为了他们所谓的宗教，他们的上帝牺牲人的生命，牺牲人的什么尊严。而唯独基督教上帝自己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他献上自己的什么生命。说邪教就是让人为教主啊，为他们的信仰舍命，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盲目信奉，飞蛾什么扑火。但是圣经中最大的奥秘，大灾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基督教这个崇高以及上帝的形象如何在人身上显现，如何借着耶稣基督达到完全，达到本体的彰显，这实在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反复的思考，有伟大的意义，但是始终保存着我们测不透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会给大家讲到上帝的显现，讲到历史，讲到上帝的形象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上帝的显现和我们的救赎，以及上帝赐给我们圣约是为了让我们真正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崇拜，来侍奉上帝。然后在前面部分，如何保守自己的心灵，保守自己的心灵，远离各种偶像崇拜。我就根据这段经文，然后根据整个的圣经的启示，给大家讲到四个层次的偶像崇拜。最原始的、最常见的就是拜眼前有形体的什么一切啊，拜这个电影明星啊，拜这个政治明星，拜这个亿万富翁啊，拜那些各种各样的眼前的。第二个，日月星辰，天上什么万象啊，什么这个天秤座啦啊，各种各种搅鬼的。然后第三个层次的偶像崇拜是拜我们心思意念所产生的一切。我拜马克思主义， 我拜社会主义，我拜福利政策，我觉得共和党保守主义能够拯救美国啊。其实说穿着这都是不同程度的崇拜新思念所产生的一切，这叫 ideology I have idea啊，这个 idea 多了联系起来 logos 就变成了一个 system idea， 或 idea system 就变成了 ideology 啊。所以说崇拜各种各样的新思念，但是弟兄姊妹，最可怕的，其实最常见的，尤其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尤其是在我你我们之间，最常见的偶像崇拜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崇拜上帝，虽然我们崇拜真上帝，但是我们不按照上帝的约法来拜上帝。所以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然后就被上帝什么击杀。他们之所以被击杀，他们之所以献上燔火，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拜上帝。但是就像耶稣，就像以利亚所见证的一样，这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他们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吩咐人，所以也是拜我，也是什么枉然。说弟兄姊妹，教会中最可怕的是我们在敬拜上帝，我们在侍奉上帝，而且你敬拜侍奉的又是真上帝，但是却像亚伦的儿子一样献上燔火被上帝什么击杀。当然很多人讲，那我现在没有被击杀，说明我敬拜是对的。不是，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啊，这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好，我们祷告，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天父上帝，众圣徒都是在你的脚下，你从西奈山传出烈火的律法，这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是不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的义，因为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在律法上若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因着你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就是律法的义，仍然是行律法的义，只是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但是耶稣基督代表并代替我们行律法的义。这律法的义就在基督里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考究律法的时候，再次能够真正得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再次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圣宝座面前，像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发自内心的向你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啊，每个人都注重自己的什么形象啊，人靠衣服，马靠什么鞍啊，所以人所推出的自己的形象，人所推出的家庭、教会、公司乃至美国的形象啊，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中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当初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什么裙子，这就开始梳妆打扮啊，这就开始各种包装。但是这种包装这种打扮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上帝甚至亲自用皮子为他们做了什么衣服啊，上帝不仅使他们有衣裳啊，上帝不仅使他们有包装，甚至改进了增进了他们的衣裳和包装的什么水准啊。当然那个皮子啊，那种流血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啊，将来在礼仪律中的那种献祭，若非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啊，那是更深的经义。弟兄姊妹，各种各样的形象本来是好的啊，本来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人啊，人注重自己的形象啊，既能够保持自己的啊身心的安宁 啊，要能够给周围的社会带来尊重，啊，带来愉悦，啊，甚至带来移风易俗的啊，转化迷风的引领的什么作用，这也是好的。啊，身上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我们来朝见大君王啊，大家都要洗澡更衣，大家都要穿上相对严肃的服装。你不是穿着刮大板拖拉鞋，啊，不是穿着大裤衩，不是穿着这个啊袒胸露背的。啊，你来到教会中，来到上帝的殿中，来到上帝的圣宝座面前，那确确实实有时严肃，啊，有时对上帝的那种敬畏，啊，虽然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但是适当的形象，那也是圣徒的体统。但是弟兄姊妹，一不小心，啊，上帝的形象。一不小心我们的形象，一不小心世上的形象就变成了我们顶礼膜拜的什么偶像，而这个偶像就成为我们的网罗，这个偶像就成为我们的陷阱，而这个偶像就使得我们心醉神迷，而这个偶像就使得我们久久不能够遗忘，甚至是欲罢不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钩子链子，把我们勾着，把我们链着，把我们捆绑着，使我们为之生，使我们为之死，使我们真的是和这些偶像同归什么于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苏联崩溃的时候，那很多研究马列、讲解马列的人纷纷跳楼什么自杀，啊，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苏联的啊英特大兄的一定要什么实现，就是他们贪得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这种主义就是他们的什么偶像。当这种偶像彻底崩溃的时候，当希特勒被打垮的时候，戈贝尔不仅自己杀掉，先把自己的儿女们用毒药杀了，然后再杀掉自己的太太，而最后再让卫兵把自己杀了。你就看到偶像也是要命的，而这些方面我们不可什么不慎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偶像呢？什么是偶像崇拜呢？说来简单，人人都想得到幸福，啊，这是人生的目的，啊，第二个，得到目的的都要有一定的什么手段，而如果我们的幸福是以上帝之外的受造物为我们幸福的对象，你这已经是拜偶像了。所以摩西在旷野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什么以外。其实说来也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你喜欢也真好，你不喜欢也好，其实就是什么如此。但是只有灵魂觉醒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的居所。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幸福，把我们满足的对象鉴定为上帝之外的任何受造物，那都叫偶像，都叫偶像什么来崇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幸福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上帝，保罗讲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耶稣基督是至宝，当我们追求幸福的手段为达目的不择什么手段，这个时候我们也陷在偶像崇拜什么之中。所以偶像崇拜你就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啊，一个是你幸福和喜乐的终极对象是什么，第二个你追求幸福和喜乐的标准是什么。这也就是威斯密斯德小教理问答两大问题的核心，啊，第一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什么永远。我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就是我今生今世，就是我来生来世最大的目标，最大的追求，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得着，最大的归宿，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第二个，你怎么认识上帝，怎么荣耀上帝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旧新约圣经，包括律法和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什么标准，就是我们的 means of happiness, means of grace, means of salvation, 既是我们蒙恩之道，也是我们的幸福之道，也是我们的自由之道。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个以威斯密斯的准则为规范的这些清教徒的神学，也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所认信的改革宗神学， 真的是何等的博大精深。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显现与历史啊，这些方面说来话长，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线索，就说 being and appearance， 就说存有以及存有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存有，上帝是自由什么拥有的，人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世界也是说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上帝看为什么好。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以及人本身都是好的，都是出兵，都是真实的存有。第二个，历史的显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历史中向我们显明的，在历史中是指在时间中，在历史中是指在空间中。如果一个事物不在时间中不在空间中向我们显明，哪怕是上帝，我们也是一无什么所知。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时间，天地就是空间，然后有了时间，有了空间，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上帝，然后再创造的人，世界历史有此什么展开。然后第三个，意义的达成。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出现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中，我们出现在美国，今天我们出现在教会中，到底我们的being， 我们的 presence， 我们的存有，我们的临在，我们的在场，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所以圣经最后讲的，上帝是阿拉法，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承重者，他是我们的终极的什么归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的意义的什么达成。我们在小组查经中啊，查到上帝的故事与人的故事和历史啊， history is his story。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一带而过，大家都知道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起初啊，圣父圣子上帝与世界的救赎耶稣基督，然后圣灵上帝与世界的更新成全和啊复兴啊，这就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什么归于他。弟兄姊妹，历史是大写的基督。所以从人类历史有史以来，从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女人的什么后裔，那就是指向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西的苗裔啊，这就指向耶稣基督本身。和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同时我们在基督里也成就我们的故事啊，基督他有道成肉身的显现，那我们也要与基督同死。而用死里复活的经历，我们也要与基督同活。而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还要大有荣耀的显现，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得什么荣耀。弟兄们，弟兄姊妹，在基督里，上帝的故事成为基督的故事啊，基督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的故事。所以说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啊，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之外。所以让我们再次回到摩西讲律法，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形象与世界。所以摩西在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摩西就严肃的提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分外的谨慎。谨慎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佛教的寺庙中各种各样的神像啊，你看到天安门城楼有没有神像啊？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一个神像啊，然后天安门城楼的对面的纪念馆也躺着一个神像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中国人啊，其实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天安门啊，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仍然是上面挂着的是毛泽东的像，旁边躺着的是毛泽东的尸体，川流不息的都要去参拜他啊。所以说这就叫 civil religion 啊，这就叫民间的宗教，或者是社会的宗教，公共领域中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说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可把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这样的仿佛什么男像女像，为什么是男像女像呢？因为宗教崇拜中有很多的性力崇拜，有的人崇拜男神，崇拜男人的性力，有的崇拜女神，崇拜女性的母亲的生殖的力量。然后我们看到或者地上走出的像你到华尔街你到那些有那个股票交易所的一般的那个门口竖了一个什么金牛，不是一般的牛，是金牛，金牛像，金牛犊，那就是财富金钱运气的什么崇拜，走兽的像，或是空中飞鸟的像，或是地上爬舞的像，或是地底下水中鱼的像然后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为上帝为你们摆列的日月星辰。本来这些日月星辰是让我们判断季节的，但是我们却把上帝用意让我们来定节令分节期的日月星辰当作我们的偶像。然后底下讲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任何形象，但我们经常看见的男像女像动物形象，天上什么万象，一不小心我们就对于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一切顶礼什么膜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基督来看，和创造世界万象的上帝却没有任何可见的形象。第二个，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说人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又要说人不是上帝的形象。什么意思呢？就人是上帝的形象，这是一个类比的说法。比如说我说一句话，说燕山雪花大入席，那燕山雪花像席子一样，但是燕山雪花不是席子和这个方面是一个类比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我们再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讲，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上，我们既对人有真切的认识，我们要对上帝有真切的认识。人生的一切智慧就在于认识上帝，认识自我。但是不管我们认识上帝还是认识自我，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边什么藏着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上帝的显现与救赎。说耶和华叫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离开铁炉，铁炉就是指专制政权高压政策使得个人家庭教会没有相应的独立的权利然后天上地下唯皇帝独尊使他定于一尊千秋万代这是铁炉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独立宣言宣告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人人什么平等。如果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我们每个人的出身，我们每个人的才能，我们每个人的寿数，我们每个人的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平等的什么迹象，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却是平等的。我们在上帝面前享有同样的地位，在上帝面前享有同样的权柄。所以诗篇第八篇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被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向摩西显现在燃烧的荆棘丛中，上帝向埃及人显现十大灾难以及海水把他们淹没。上帝也向以色列人显现，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在西奈山也向他们显现，虽然没有什么形象。和弟兄姊妹，上帝的显现的目的是什么？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出埃及，脱离铁炉，特作自己的子民。但是弟兄姊妹，摩西在世也提到说，上帝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向他的子民什么发怒。今天这个概念基本上我们教会没人讲或者不敢讲了，我们把上帝只讲得像圣诞老人一样，他是个老好人 啊，他不会讲不好的，不听不好听的，负面的，啊，他只讲正面的，鼓励的，积极的。但是摩西讲的非常清楚，上帝向他的子民发怒，上帝向摩西发怒，啊，摩西不能够过迦南地，不能进迦南地。上帝向亚伦、米利亚发怒，米利亚甚至长了大麻风。上帝向老一代以色列人发怒，老一代人倒闭在什么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我们要思考，有个人性的救赎。每一个人，但是也有群体性的救赎，而一些的人得救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是一些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得救的。我们使徒信经告白的时候，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已经丧失了圣而公之教会的概念。而弟兄姊妹，历史性的救赎得救，不光是得救，还要得胜，还要最终得什么荣耀。弟兄姊妹，中间我就给大家读到一个著名的现代管理学大师 Peter F. Druck， 啊，我们就翻译成是德鲁克，啊，德鲁克在组织学的目标管理学，德鲁克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做 IT 的，联邦政府大公司上班的，你是什么工作者？你是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是德鲁克第一次提出来的。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哎，我们是靠知识来工作，啊，知识，美国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创新，在于知识的不断什么更新，导致市场的不断什么更新。所以，美国的创新能力、美国的研发能力、美国的专利产品也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什么对象。所以，德鲁克他就讲，和教会里头的新社会中提供基础，落得一败涂地。啊，德鲁克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1933年到1939年，那时候纳粹德国希特勒通过民主当选为党魁，当选为国家的元首，开始走向什么法西斯专制。那个时候德鲁克是奥地利人，当然也是在德国的统治下的。他说，显然不是传教士常感叹的，我们这个年代不信神的风险。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别人不信神不像上帝，相反，一个会让精英投入教会的时代必定有让人信教的强烈动力。尽管有这种需求，基督教教会仍无法以宗教的立场提供社会性的解决方案。而今天教会不仅不能够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今天大多数教会不得不从社会问题退出，啊，从堕胎问题退出，啊，从这个婚姻关系退出，啊，从选举关系退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本来教会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那教会我们只是躲到教堂里，啊，只是躲到神学里，只是躲到我们自我感觉什么良好。所以德鲁克说，今天基督教能做的只是为个人提供一个隐蔽的避风港、庇护所。到教会里来说，为什么你到教会里来啊？我在家里睡不好，一到教会里来就可以睡觉啊，所以说很多人的这个自身的宗教经验，对个人来说也许是无价的，或许可以让你恢复平静，或许给你个人专属的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今天大多数版本的基督教无法重塑社会，不能使社会和社群变得合理。弟兄姊妹，中国出问题，美国出问题，香港、台湾出问题，不是罪人出问题。罪人什么时候没有问题啊？罪人能不犯罪吗？恶人能不作恶吗？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却不能够兴起什么发光，甚至我们发光了，把光放在什么斗底下，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德鲁克啊所讲的。我们看到第三点。所以摩西在最后又再次强调，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要勿分外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立的什么逾越，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血的上帝。弟兄姊妹，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与上帝有约？当初清教徒们，当初五月花号，他们来定制建立一个山上之城，这些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在上帝，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做出的宣誓有效无效？而弟兄姊妹，独立宣言所宣告的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美国的座右铭 In God We Trust 算不算有效？ 和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就说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美国与上帝没有约，美国是建立在第一屠杀印第安人，第二美国建立在奴役黑色人群，第三个美国现在仍然的持续的力量是搞种族歧视，窃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力物力，然后美国人过一种奢侈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三个方面就是对美国历史、美国现状的解读。而这些解读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但是无论如何，不管这些解读从社会学、从现象学的角度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众口否认、一致否认、根本否认的就是美国是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国家。这样我们就解构，就说 de-Christianized， 就使基督教解构掉，把这个美国就解成一个 post-Christian nation， 就是后基督教的时代。但是你讲到美国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那你首先承认那美国历史上是一个 Christian nation， 但是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思考，需要研究。所以摩西就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自由了，免得你们兴盛了，免得你们发达了，你就说是因为我们美国人，是因为我们美国白人，是因为我们美国宪法，是因为我们共和党，是因为川普，这些我们就走向了可憎的偶像崇拜，这些我们就没有像主祷文所讲的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知道什么永远，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偶像什么崇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最大危险就是忘记耶和华上帝是与我们所立的约。弟兄姊妹，我们的偶像崇拜是，难道你是为谁雕刻偶像啊？所传进来不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但是你雕刻的偶像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禁止做的什么偶像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可对美国国家顶礼膜拜，我们不可对美国白人顶礼膜拜，黑人、种族、教会、国家，甚至改革中，我们都不可以顶礼膜拜。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的。使条诫命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敬拜、我们爱慕的对象是上帝，以及在上帝里面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禁止偶像崇拜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第一，这地方有三个原因。第一，只有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其他一切受造物不过是草上的露珠，不过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你为什么把它当作万寿无疆的对象来崇拜呢？是愚蠢的。第二个，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第三个，上帝乃是什么？烈火，这叫在英文叫 consuming fire。 弟兄姊妹，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上帝的审判。当初索多玛和俄摩拉被上帝降下天火灭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包括美国，最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用烈火来炼净这个世界。到底上帝怎么用烈火来炼净这个世界？大洪水的时候，上帝把这个世界灭绝了，是指那些把死不悔改的人灭绝了，挪亚一家仍然什么得救。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烈火来洁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凡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什么烧化，如果不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工作，那就没有任何永存的什么价值。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上帝赐给我们圣约，就是让我们与上帝立约，让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也要守约什么守法。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上帝，耶稣基督流出宝血就是与我们立什么新约，圣人最大的工作就包括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好的，兄弟们，最后我们看到应用部分，如何保守自己的心灵远离偶像崇拜。偶像就是指我们在上帝之外所高看为终极的一切，偶像崇拜就是我们把上帝之外的任何的受造物当作我们终极的追求来顶礼什么膜拜。弟兄姊妹，第一层次的偶像崇拜，眼前有形体的一切，什么男像了、女像了、兽的像了、鸟的像了、黄鼠狼的像了、狐狸的像了、龙的像了、牛头马面了，各种各样的像。第二个层次的偶像崇拜更高一点， 啊，他们从地球然后举头看日头月亮，哇，太伟大了，所以他们就顶礼什么膜拜。有的人拜太阳，你就知道日本啊本身就成为太阳之神、日照大神的什么后裔啊。有的人拜月亮，有的人拜其他的星辰。第三层次的偶像崇拜，拜我们心思意念所产生的一切。我拜布利扎姆，布利扎姆就是佛教徒，就是佛教的主义啊。马克思扎姆就是马克思的，列宁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世俗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甚至包括所谓的保守主义的。很多人讲，哎，美国是保守主义国家，美国保守什么？如果脱离开上帝，脱离开耶稣基督，脱离开教会，那到底要保守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美国保守的不是美国宪法本身，不过是不是哪个族群的利益，而是保守的是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是在上帝之下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国家本身。好，让我们再看第三层、第四个层次的偶像崇拜，不按照约法崇拜上帝。这个方面我快快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第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什么意思呢？原文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拜别的什么上帝。你虽然拜耶和华为上帝，但是如果拜耶和华为上帝之外还拜其他的上帝，或者说你虽然拜耶和华为上帝，但是不按照他的旨意来拜上帝，仍然是偶像什么崇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历代至上16:26，外邦的上帝或者外邦的神都属虚无，但是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然后讲到以西结书14讲的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上帝结到什么心里。那为什么有真上帝也有假上帝？所以你就看到约翰福音讲，不是让你信上帝，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大书1:5讲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上帝。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人心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制造偶像的什么工厂。今天我们拜这个，明天我们拜这个，今天我们喜欢这，明天我们喜欢那。然后尼采，德国的狂徒，但是他也讲个真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偶像啊比真实的事物还多。有的时候说我们离婚吧，你真的结过婚吗？啊，有的人说啊，美国衰落了，你知道美国是真正的美国是什么？哦，中国要血流成河，中国真的是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吗？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思考。所以尼采讲，这个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因为基督徒杀死了上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把圣经中旧约和新约、律法和福音、公义和慈爱那种整全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变成了我们自以为是的上帝。所以我们就这样杀死了圣经和教会正统的上帝，这样教会本身就变成了上帝的坟墓。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提摩太的最后一句话说，生命中的任何一样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就是成为上帝的替代品及假神。在美国社会，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性爱、权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假上帝，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什么崇拜。好，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主啊，请你就把我们脱离各种各样的偶像，脱离不管是眼前有形体的一切，日月星辰等天上万象，还是人的心思念所产生的一切，还是虽然我们拜上帝，但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主你在基督里的旨意是让我们按照心灵和诚实，就是本着圣灵的引领，按照你所启示的真理，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归荣耀颂赞给你。主，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许多的罪，让我们牢牢的在基督里有不断的悔改和更新。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